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去看圣经的启示文学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因为我们不是活在几千年前犹太处境的人，所以我们是要透过一些的释经书啊，一些的工具书呢，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犹太的文化。例如今天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些的文章，就说要什么着上一些的洁净的冠冕啊，又要着华美的衣服啊，或者上面呢有那些灯台啊，或者有一些的异象啊，天使又怎样跟你沟通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很匪夷所思啊，为什么那些的跟我们见到异象啊，不是见到电视，不是见到飞机，不是见到那些我们今天的文化呢？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就是当时的文化，所以我们要从它当时它们为什么所有东西都要跟个七字有关呢？为什么要在个石头里头有七只眼呢？这些全部都是你要是理解到它的文化才可以，并且呢要将它的文化延伸开去，才解释到原来眼呢可能是代表耶和华的眼目呢，是去监察的，可能呢那个的火呢就代表炼净的，可能那件衫呢就代表我们的纯洁的，即是你就要知道背后的意思。咁要知道背后嘅意思好简单嘅啫，就係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齐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至四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三章五节到四章二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至四节，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先至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污秽的衣服，那今天、我是脱去了污秽的衣服，抑或仍然着住它呢？根据经文记载，撒旦控告代表以色列民族的约书亚，撒旦的控告是准确无误的，约书亚的确穿上代表罪的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但是神同时显出他的怜悯，神说虽然神的百姓有罪，神仍然要拯救他们。撒旦经常在神的面前去控诉人犯罪，不过撒旦就完全不明白神对相信的人所施加的怜悯和赦免是何等浩大。这个控告人的撒旦到最后必定被毁灭的，而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呢，都必得救。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求神脱去我们有罪的衣服，着上神华美良善的衣服。根据这一段经文的记载，神藉着火的大试炼来到惩罚犹大，但是神在全族尽灭之前就拯救了他们，好像从火中抽出一根柴一样。神的使者宣告说， 神要脱去选民污秽的衣服，并且令他们脱离罪孽，要为他们着上华美的衣服。脱去穿上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如果单单脱去却是没有穿上，这样就不完整了。撒加利亚的异象很生动地描绘出人是怎样领受到神的怜悯。我们根本没有做些什么，是神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即是帮我们除去罪，又为我们预备全新的洁净的华美的衣服，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就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启示录十九章八节亦都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悔改，求神赦免。撒旦或者会令我们觉得自己污糟，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不过请你记住，基督洁净的义袍令到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有人会说，今日神的儿女可能还会继续沉溺罪中，又应该怎么做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失去了同神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损失是很大的。我们会失去生活中一切的喜乐和能力，可能会失去得救的确据。我认为有很多人是缺少得救的确据，因为生活上有罪，我们还会失去服侍神的福气。看到吗？如果约书亚以大祭司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他必须穿着干净的衣服。其实神都为他预备了干净的衣服。是怎样预备啊？靠神的怜悯。圣殿里面是有施恩的宝座，今日我们都有施恩的宝座。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你看，这些就是神赐给我们何等荣耀的愿景。你可能不喜欢神拣选了以色列国，而神拣选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吸引力吗？其实不是，当然没有。今日咁神拣选我拣选你呢，同样都唔系因为我哋边个有吸引力啊。我就諗起路德记二章十节嗰度记载，路德问波亚斯啦，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嗱，我就会回答路德啦，你只要翻屋企照下块镜，咁你就知道佢点解会爱上你，施恩俾你啊。因为路德你是很美丽很讨人喜欢的，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叫我去照镜，我已经照过了，你知道吗？我见到什么？我在镜里面见到一个罪人，一个需要着上基督义袍的罪人。根据撒加利亚书三章四节的记载，如果说神使信徒脱去污秽的衣服是赦罪的恩典，而帮信徒着上华美的衣服，那就是赐予他们圣洁和荣耀了。根据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记载，当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追究他往昔的罪过，反而是帮他着上华美的衣服，表示恢复他作为儿子的身份。那也都象征着得蒙拯救参加羔羊婚宴的人，他们所穿戴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自然的情况之下，人是只能够着上被缺点和罪恶所玷污的衣服的。 唯有那些被基督称为义的人才能够着上干净的衣服。前面未曾提过的天上活物，这个时候被叫来脱去那些污秽的衣服，而神的使者就说明了这个举动的意义，是让人注意到脱去污秽衣服的灵性含义。神使信徒脱离罪孽，罪孽是一个通用的字，所指的是导致痛苦和罪疚的犯罪性情。约书亚他身为大祭司，代表所有百姓承受的灾难，他们遭受到神的愤怒，受到被掳的刑罚。现在他们需要知道，他们实在需要有一条可以回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的道路。这个异象就显示出神接纳约书亚等于接纳他所代表的百姓，将触犯神圣洁的事完全从神的眼前清除。这样还未够，神说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应许让约书亚着上适合天上法庭的衣服，这个是约书亚的力量所没有办法提供得到的。撒加利亚书三章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先知撒加利亚在这节经文当中加上了这个冠冕或者裹头巾，是要在象征的意义上再添加美丽的东西。大祭司的衣服是包括裹头巾，而裹头巾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正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二十节所讲，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约书亚没有包上裹头巾，是因为他所着的是污糟的旧衫，所以不能够归耶和华为圣。不过现在呢，他们就给了他裹头巾了，裹头巾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他就可以被神所使用，就好像以色列将来会被神所用一样。在教会被提之后，以色列会在大灾难时期成为神的见证人，然后在千禧年期间，整个国家会在地上成为神的祭司。洁净的冠冕就是指干净的、纯洁的、发出亮光的冠冕。约伯记二十九章十四节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三节亦都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这个是君王的荣耀冠冕，象征着圣徒得以恢复之后的荣耀。撒加利亚书三章六到七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节经文写得相当之清楚的，约书亚呢很污糟的，不过神就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能够施恩给他，怜悯他。现在呢，约书亚得救了，不过神就说，如果你要被我使用，就要保持干净，你是要用我的方法，你是要顺服我。事实上神不单止对约书亚这样讲，亦都对整个以色列国这样讲，在今日神还对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讲。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记载了主耶稣他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些人以为呢，他们自己既然是因着恩典而得救了，那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听众朋友想一想，这样是相当矛盾的。如果你要随心所欲的话，那其实你就没有靠恩典来得救， 因为你如果是因信而称义的，你一定会爱那一位为你舍命拯救你的耶稣基督的。如果你真的接受了他，相信了他，那你就会依靠他了。如果你依靠他，你就会顺服他了，做他要你去做的事，你是不会使用其他的方法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顺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们看有关苗裔的异象。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神话我仆人大卫的苗裔，他是指主耶稣基督。苗裔是比喻到我们所熟悉的尼赛亚，以赛亚都用过这个比喻，预言基督要以救主身份降生。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利米就用这个比喻说明基督以君王的身份降临的。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神在这里对约书亚和他的一众祭司来到说话，神话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那到底神给了他们什么信息呢？有一位学者将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的答案就翻译做，约书亚，我不会除去你和祭司们的职分，亦不会中断你的职分，因为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你象征将要临到的尼赛亚，尼赛亚会完美地按照我的旨意作工，当他降临的时候，会让祭司职分充满无比的荣耀。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说，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见到苗裔就是石头，这个石头是但以理在异象当中所见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这样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和墙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这句当中的七呢，并不是讲紧完美的数字，它是讲紧一个完整的数字。七眼表示基督是有全备知识和智慧。新约圣经在哥罗西书二章三节提到基督的时候就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使到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因为所有的智慧其实都是在他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亦都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这句当中的一块石头呢，是指到作为教会基石的耶稣基督。而七眼就是指监察全地、保守圣徒的耶和华神的眼目，亦都就是耶和华差遣到全地的七个灵。 正如启示录五章六节所讲，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神话我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根据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的记载，除掉这地罪孽的一日之间，首先是指用羊羔的血洗净百姓的罪的大赎罪日。而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所指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而救赎万民的罪的日子。那现在这个预言发生了没呢？是未的，当然还未发生，不过将来是会发生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在一日之间除去以色列的罪孽。撒加利亚书三章十节说，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所指的是主的日子。神话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里的意思就是到了那一日，以色列人将能够享受平安喜乐的。跟住落嚟呢，我哋就要睇撒加利亚书嘅第七个异象。嗱，我哋先嚟下温习一下撒加利亚之前所睇到嘅六个异象先。我哋会将呢啲异象呢串联起嚟，咁就可以见到啊，系神慢慢咁向我哋述说紧一个故事。第一个异象就系撒加利亚见到巴勒树下骑住马嘅人。第二个异象就是他见到四个角。第三个异象就是他见到四个匠人或者木匠。第四个异象是他见到拿着准绳的人。第五个异象是他见到约书亚和撒旦。第六个异象就是他见到苗裔和七眼的石头。前四个异象呢，都是象征了外在的救恩的，预言以色列人会脱离巴比伦的奴役和压迫，而这些异象亦都指向末后的日子，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再次分散到世界各地，就好像今日一样。当主耶稣带领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而第五和第六个异象就是象征内在的救恩。神将大祭司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脱去，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即是说神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他们的地上，但是如果他们再犯罪，神就不会用他们的，他们必须被洁净，而他们是不能够洁净到自己的，宗教亦都唔能够洁净佢哋。洁净系必须靠外来嘅力量。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嗰度记载，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神自己已经为佢哋预备咗救恩嘅啦。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话，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洁净就是得救。提多书三章五节话，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那而家呢，大祭司约书亚已经被洁净了，你可能以为他准备要服侍了，是不是？未得住，他还未曾准备好的。现在我们就要看金灯台的异象，这个异象是要告诉我们约书亚 点样执行大祭司的职分的。撒加利亚书四章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我呢要再一次提醒你，撒加利亚他领受这些异象的时候呢，他是清醒的。而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见过六个令人惊讶的异象。他工作的时间呢相当长，你可以说呢他在加班，而家他可以休息一下了。所以在领受第六个异象之后呢，他都瞌了眼瞓，跟着天使就叫醒他。因为神呢不想在梦中给撒加利亚异象，甚至是要清楚见到异象的细节，不可以遗漏的。撒加利亚书四章二节经文记载，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会幕的圣所里面是放了一个有七个枝子的灯台，后来又放在圣殿里面。今日象征以色列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灯台。圣经当中还有其他东西是象征以色列国的，例如燃烧的荆棘、葡萄树、橄榄树。不过在这里呢就是用了有七个枝子的灯台。在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当中，七个枝子的灯台呢是最美丽的圣器，是纯金的，用手工所打造。工匠比撒列就是最先制作金灯台的人。金灯台主干的两边各有三个枝子伸了出来，而每一个枝子的顶端都有漂亮的碗座。碗座看起来呢就好像绽放的杏花，灯就是安放在杏花里面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金灯台在今日的以色列的所有地方呢都是仍然是用紧的。每一个会堂里头都会有一个灯台的摆设，是七灯台。甚至呢如果你有机会去过以色列佢的国会啊，嗰度的门口呢都有一个巨型的灯台是用来打卡的景点来的。咁所以呢个灯台的信息对于是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象征的意义，亦都是代表紧是当时在圣殿里头上帝的一个的礼器啦，即是爱嚟朝拜的时候会用的，亦都是象征紧完全的意思啊。好啦，咁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你是面对呢啲嘅异象啊，呢啲启示你都听得唔系好明嘅话呢，欢迎你发个电邮俾我，我嘅电邮地址系穿越嘅汉语拼音 chuanyue。跟住 at 良友嘅汉语拼音 lianguyou.net， 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次相会。
要来到